儿子的心。第14期是儿子的心。那儿子的心是叫什么？我们看儿子的心是为义受迫，一共是6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为义受迫，第二个方面是与父相交，第三是爱成肉身，第四开启灵眼，第五恩赐服侍，第六成全他人。所以我们来看，下面他就说到，有一些这些经文有3段经文，他说让我们要像吃一块顶级的牛排一样，要尝到它里面的每一种味道，然后来消化这些经文，记住这些经文，然后将这些神的话语经常要应用出来。那第一段是说到约翰一书4章14节，说到在此爱在我们便得了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耶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会如何。罗马书8章17节说到，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只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好叫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是要与他一同受苦的哈。马太福音10章24到25节说到，门徒并不高过老师，奴仆也不高过主人。门徒和他的老师一样，奴仆和他的主人一样也就够了。人既称家主为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所以我们看到门徒和他老师一样，我们与耶稣是一样的。那耶稣如何呢？那么，所以你看第一部分，为义受迫，耶稣基督是受逼迫的。所以在这3节经文当中，有告诉我们说到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要与他一同受苦。所以我们是他的门徒，那就会遭受到迫害。所有活在耶稣基督里的都会受逼迫之苦。如果你会遭受逼迫，你很可能就没有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对于作者来说，哈，约翰·卫斯理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之一，还有威廉·普、查尔斯·芬尼、道义等等。那约翰·卫斯理呢，他曾经做过4000多场布道，他骑马超过40万公里，到处去讲道，40万公里哦。所以我们看到他在那个时代当中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唯有靠着什么？骑马，马是他的交通工具。他因着长年累月在马背上，导致了他的双腿变成 O 型，因为变形的太严重，所以至于不能够正常坐在的现在的正常的椅子上面。那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神的仆人们也是在不断的在奔波哈，坐汽车坐火车、高铁、飞机，到处在传讲神的话。那我们看约翰·威斯理，他因为长期骑马，双腿变成 O 型，不能够正常坐下来，所以他的房子里面，他居住住的房子，还有他教会当中，都是定制了一个专门的他为他而定做的一个书桌，他就利用旧的木桶在上面放马鞍，然后在前面钉上一张桌子，所以我们看到，那这是约翰·威斯理那他在。有一次他从一地到另外一地讲道的途中呢，他读到马太福音这段经文，然后就看到他说，如果你活在神里面，就会遭受迫害。然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遭受到迫害，于是他就下马走到路旁的田地跪下来祷告。他说：“主啊，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悔改，因为我并没有活在为你受苦的生命里。”那个时候哈，就那块田的主人看见他跪在自己的田里，就跑向他，并且还捡起石头丢他，说：“滚出我的田！”然后卫斯理呢，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感谢你如此快速的回应我的祷告。”然后他骑上他的马继续前进。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许多仆人有些过犯，虽然不完美，但他们是能够如此的忠心为主所用，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是等到你我都成为完美了才被神所使用，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别人当看到当别人的攻击过来的时候，其实是对我们传福音没有影响的。 对吧？所以我们看约翰卫斯理他虽然是这样，但是他还是依然如此忠心的去传讲福音，受逼迫也好，不受逼迫也好，他都是非常的喜乐，所以他也活得比那些批评他的人要久哈。而人们也只会记住神的仆人，不会记住那些攻击受逼迫的攻击逼迫的人。所以我们也要记住我们的名字。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的名字会被记在天堂，在生命册里。虽然在地上可能会被遗忘，但是我们的名字是记录在天上的。那是我们现在来看约翰·卫斯理，他就是一个神伟大的使者。他活着的时候，虽然是饱受人们的唾弃和逼迫，他教会的复兴甚至是被人什么鄙视的，但是。也有人说，因为卫斯理的复兴，使得英国免于遭受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灾害，因着他这样的复兴，遭受免遭这样的免遭受那样非常大的迫害，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是与耶稣一样的，与我们的老师一样的，可能会遭受到各样的逼迫，但那是在耶稣基督里受逼迫，为主受逼迫。所以，你做的可能不被这个世界所悦纳，也不被你的肉体所喜欢，也可能是更是有时候不被你亲近的人所接纳。但是，你的名会被记录在天上，因为你有这样一颗儿子的心。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活在基督里面，就会受到逼迫，遭受到逼迫。感谢主。我们的名会记录在天上。那么进入到第二部分，儿子的心与父相交。那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所以我们就不再是孤儿了。既是儿子，就代表有一位什么父亲。提到儿子，自然就会联想到这个关系。那在这关系上面呢，就是上一代与下一代一对一的关系。神没有孙子，只有儿子。所以我们是与直接。跟神有关系的，我们不需要别人搭桥牵线，我们是跟神有最直接的关系，任何人，包括我们的亲人，都不能够替代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必须是与神，与我们天上的父建立个人的关系，而重生呢，不是成功的变身，不是魔法，也并不是像机器一样将零部件组装起来，你是生出来的。是生下来的，诞生者意味着是生命，所以你是重新诞生的，诞生下来的。那生下来的人就要什么？就要成长，要长大，孩子都要长大，那我们也要长大，不断成长。所以我们被期待和神发展关系，发展喂养，被喂养的关系，互动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花时间。与神、耶稣、圣灵交通来发展关系，我们是在关系里的，所以我们也要记住，就是当我们花时间与父相处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愿意把时间给他，但给神的这个时间，并不代表他就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敬拜有可能是在肉体里，我们的服饰。有可能是在个人的意念里面，而神要的是什么？是灵与真实的敬拜。所以有可能你的敬拜是徒然的，而耶稣说什么？属于我父的人，就是那些服从神命令的人。真正那向父降服的，就是服从神命令的人，完全遵行他话语的人。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因为凡实行。”我在诸天之上，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是实行天父旨意的，就是耶稣的弟兄姐妹母亲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天父，那我们也是天父的儿子，我们也是耶稣的弟兄姐妹了。那我们不顺从神，不顺服神，就不可能与天父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跟天父的关系里面一定是包含着顺服的。你顺服神，就会遵行他的诫命，持守他的话语。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哈利路亚！所以你们看到，我们只要神的话住在我们的里面，真正的让神的话住进来，安家，内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自由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得自由，让我们确信神的话语。刚强的活出来，说明我们就真的降服神了。神的话语最大，而不是肉体最大。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是最大的，大过我们在肉体上的与儿子的、与儿女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与弟兄姊妹的关系。所以，我们与天父真实的关系是最大的。这是与父相交，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三部分，我们要有健康的属灵生命，那你必须要花时间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刚刚说到哈，与父相交，那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去爱，把爱给出去。所以信心和爱心是两个面，我们与父相交这一面，然后呢，我们活出来是另外一面，一个是向着神，一个是向着人。所以，当我们与父相交，这不是我们全部的基督徒的生活，因为我们不仅要与父相交，还要走出去。如果一个你是一个属灵生活是健全的人，你就一定会外出接触人的，因你们是儿子，我们是儿子，神就差出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有身份，还要有能力。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先是重生，接受神的灵，呼叫阿巴父，领受圣灵的充满，领受了圣灵的能力，成为神的见证人。所以身份改变了，我们的也有能力和权柄是神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去对外传扬福音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你无法将你私下的宗教和公众的宗教完全隔离开。有些人说：“哎，这是我个人的信仰，私人的宗教。”如果你只拥有私人宗教，那你就是没有宗教。宗教这个词原来是，这个意思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是非常好的。雅各书1章27节里面说到，恢复本译本是这样说：在神与父里面，那清洁没有玷污的琴键，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玷污。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原文它是宗教的意思，但是。我们从恢复本译本来看，它是敬虔前进的一样这样的一个词，是非常美好的词。所以真实的宗教是要敬虔，是要去与世界接触，去照顾人，去成为弟兄姊妹的守护者，是成为一个爱的生命体。主说，看见弟兄有需要，却向他塞住慈心。塞住慈心，这意味着你的信仰有私下的部分，也有公开的部分，就好像硬币都有两面，一面朝上，一面朝下。那我们的信仰也就像这一枚两面的硬币，一面与父相交。若只有外面的那一面，没有与父相交，那我们的生命是必定会枯干的。所以，我们。既要有里面的一面，也要有外面的一面。如果你的福音没有触动世界，我们看到福音是要触动世界的，它的目的是要触动世界，就没有触动到你。所以，我们必须要确定你自己已经找到了值得你付出生命的福音。我们找到了，就要为这个福音而活。当我们找到了这真正的福音，就会愿意去走出去。你一定会。守护弟兄姊妹，所以真正的福音会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的身份， 给我们权柄和能力，有神迹奇事随着。耶稣说：“岂不知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与天父相交的一面，他又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这就是一个儿子的心，儿子的心是为着父的，他做工也是为着天父。在做工的时候，仍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必须要活出圣经所说的那样子。圣经里的福音是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这不只是人间的父亲和儿子，同时也代表着是属灵的父亲与儿子。那作者他就说到，萨姆尔博士就是他属灵的父亲一样的。因为萨姆博士经常用神的话影响作者的灵魂，无论作者他去到哪个地方，只要萨姆尔博士需要他，他都会义无反顾去到他的身边。这就是儿子对父亲的心，满有出于爱的尊敬和忠诚。所以，那我们呢？我们的心呢？我们也来面对我们的心，我们对我们的属灵的那位天父。我们那位天父有没有忠诚，有没有尊敬、融洽、荣誉的心呢？如果你没有忠诚、没有尊敬、没有融洽、没有荣誉的心，你觉得传福音是对于来说是很羞耻的事情，或是你会觉得为义受逼迫是让你很痛苦的事情，是让你非常不喜乐的事情，那你对我们的父就没有爱，不爱弟兄的人住在死中。你对天父没有爱，你对他人、对人也会没有爱。没有爱的人是仍然在黑暗里的，因为没有爱、没有尊敬、没有尊荣，那不是儿子，甚至是强盗。所以，我们必须将尊敬重、忠诚和尊荣带回到教会。我们必须要爱弟兄，因为爱会使我们一起同生共死、共患难。同生死，共患难，一起抵挡我们魂的敌人，就是抵挡魔鬼。所以弟兄姊妹之间一定是彼此相爱的，而且你不会允许仇敌来离间你们，破坏你们。就像作者他如果有听到重伤萨默博士的话，他就说：“我们不是朋友，因为我尊敬他，我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我相信他，就会为他辩护。”那我们也应该是这样，与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哥林多前书第13章，爱是凡事相信，相信美善的，不接受谗言，说话需要证据。圣经说，对长老的控告，除非凭着两三个见证人，你不要接受。对任何一个人的控告，我们都不要偏听偏信。我们要去辨别，要去甄别。我们也看到《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定义，这个是可以来每天逐条的来祷告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因不义。和欢乐，却与真理同欢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破烂，不永不败落。爱是永不败落，让爱从我们道成肉身。我有恩慈，我很良善，我凡事忍耐，我是信实的。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的里面，这些都是基督的 DNA。都是神的性情，而我们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所以把这些基因全部激活起来，将这些语言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当别人攻击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是恒久忍耐的。在我里面的是爱我的父亲，他是恒久忍耐的。我们的父亲就是爱，他不计算人的恶，我也不计算人的恶。我不自夸，不张狂，我们就是这样来宣告，让我们成为 爱的肉身就是肉身彰显出神的爱。所以第三部分要说到，我们不仅要与天父相交，我们不仅有这样的一面，我们还要给出去，将爱散发出去。因为耶稣他也是这样，不断以天父的事为念，然后也做工，直到如今。所以我们，在神的爱当中彼此连接、联络，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守护者，让爱的语言、爱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让我们成为爱的生命体，道成肉身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四部分，开启灵眼。开启灵眼就是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不单要我们看到，不单要我们默想，爱的颂歌这段圣经，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就是要来宣告、内化、激活以弗所书第一章和第三章的经文。这里有说到。我们里面已经有了智慧和启示的灵，你我都有了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心中的眼睛就已经被照明了，已经被照明了，所以我们每天就怎么样，开始按着真理来说话，来感谢神，感谢天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心中的眼睛已经被照亮了。也为这一切的丰盛来感谢神，因为神的话是我们每天的食物，我们活着乃是靠主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不吃肉体的食物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一定要来领受神话语，因为神的话语不吃，我们的生命会枯竭的，一定会枯竭，所以。让我们每天用神的话喂养我们的魂，将神的话建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曾有座需要被摧毁的坚固营垒，那现在呢？我们用神的真理、神的话语建立起这个坚固台，就是建立起神话语的坚固台，摧毁那些以前要原来的那些营垒，要把它给摧毁掉。那我们建立起神的话语的坚固台，是越坚固越好，越强壮越好。所以不要怕重复，不断的宣告，不断的去发命令。约翰福音17章22到26节说道：“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是天父赐给子的荣耀。他说，子已经赐给他们，就是我们，使我们成为一，正如天父。”和基督和子是一样，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在他们里面，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天父在基督里面，你在我里面，天父在基督里面，使我们被成全成为一，叫世人知道是父差了子来，并且知道父爱我们地上所有的人，如同父爱基督一样。所以耶稣他在这里来向父来祷告。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叫他们认识了你的名，并且还要叫他们认识，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是完美的联合与共享，所以我们认识基督的名，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已经有儿子的心，我们的灵眼已经被开启，已经看见我们在神儿子的身份里面所拥有的。感谢主。那么现在进入第五部分，恩赐服侍。我们知道圣灵呢有许多的恩赐，可以在不同的领域运行，也可以不同的方式释放。所有可能有可能会通过你说话，他说话， 说知识的言语，也可能会说智慧的言语，但是它会因着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不一样，使用的方式也会不一样。你可能是借着知识的言语，他呢可能是直接按手，或说智慧的言语，但是我们知道，对方都一样得了释放和医治，那么你看到目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神在说话，神在做，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那知识的言语是透过肉身的眼睛，你看不见事情的真相，唯有透过属灵的眼睛就能看见了。所以，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知识的言语来服侍，也可以通过智慧的言语。那什么是智慧的言语呢？就是说出解决未来将会出现问题的方案策略。智慧的言语事关未来，也有解决未来问题的方案和策略，是能够在未来将要来的这个事情当中，就把这个解决的方案策略给提出来。所以，感谢主，作者他。在有人问他的时候呢，他头脑当中就思想当中就会浮现一些经文，然后呢，这个作者就会把这段经文说给他们听，有时候还会说一些经文以外的答案给他们。那当他说完之后，这些问他的人就会说：“这是你在说话还是神在说话？”作者说：“是的。”他们说：“不，你没听懂。”他说：“我是问你刚才说的话是神说的还是你说的？”对呀。因为圣经说，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话。所以，我们看到作者他是他呢，他是这样说，他说一般呢，他是不会给别人建议的。那没看到圣经当中没有提到任何建议，提到的什么是全是智慧，都是属灵的智慧。雅各书三章有说，只有两种智慧，哪两种？一种是属天的智慧，从天上降下来的智慧。你说话的时候呢，你不用自己去想，考虑，而是圣灵会带着你，圣灵会给你话语，不是按着人的逻辑或常理来说话。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是属，另外一种是属地的知识，在地上的，也就是属魔鬼的智慧。那属魔鬼的智慧，他就会想着自己很聪明，哎呀，方法看着也特别的好，认为呢，觉得特别的准确，也是特别的，建议是很好的，好像是可食用的，但是一定要谨慎，因为人需要的不是属肉体的建议，需要的是什么话，属天的智慧。人看着是很好的，但人属魂，属肉体的。都是属魔鬼的智慧，所以基督徒需要的是属天的智慧。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呢，一定要是非常确信，在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圣灵，有了智慧的言语，有了知识的言语，都有了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圣灵本身所具有的恩赐，是圣灵带出来的恩赐。关键是我们要在于明白这个智慧。已经在你里面了，智慧的言语已经在你里面，而且并且是准备好了要给那些需要的人。这一般来说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情，但如果你认为这很难做到呢，你就会让它变得复杂难为，因为你会得到你想、你所相信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是期待神会透过我们来说话，我们服侍的时。服侍的时候可以用知识的言语，也会带出智慧的言语，也可能是说方言、翻方言，在祝福的话语当中。但是我们无论何种方式，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要运用智慧的言语，要运用属天的智慧。那我们知道了有这些恩赐可以来服侍，那我们要怎么来操练呢？我们进入到第三小点，同频操练。作者说啊，也有捷径可走的，什么样的捷径呢？就更快的捷径哈，就是在知识的言语服饰上和智慧的言语服饰上，或是有意向的这些，就要去找到这样这些方面的，特别被激活的人， 因为这是什么呢？因为这是量子纠缠，同组同频共振，也是音叉效应。我们知道音叉效应，当你敲其中一只，让它开始震动，然后并且向另外一只靠近的时候，另外一只也会跟着一起震动，因为它们有着相同的频率，我们也一样，我们有同一个零。所以，如果你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去接近在这世上行之有效又老练的人，跟着他们边做边学，不久你就会有同样的功用。我们要注意哦，这里不是说传授能力，因为你不需要他传授你已经有的东西。我们都是拥有同样的灵，同样一个灵说预言，说预言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在你我的里面。保罗说："我愿意你们说都说方言，但我更愿意你们做先知。我们都是能够说预言的。"那这里有一个见证，就是作者他的一个朋友在属灵恩赐的运作上是做的驾轻熟就熟，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最简单的事情。然后作者呢就跟着他一段时间，他身边一段时间之后也开始运作起来，甚至他就不需要自己去尝试啊，然后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同频共振、量子纠缠。所以，当作者第一次说的时候，他很在意自己说什么，啊，总想着万一说错了怎么办？然后后来就把目光从自己转向到他说话的对象，从对方的反应来了解自己是否说对了。然后他们呢，其他听的对象呢，就听着听着，先是点头，接着哈就开始流泪，然后到后面说："哎呀，这完全就是我所要的。"于是，越来越操练的时候，就胆量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壮。然后靠着信心去操练，每当我们做了且成功了，我们的信心就会得到成长。下次呢，也就会更有信心。所以跟知识的言语运行原则一样的，智慧的言语也是这样。那在这里，作者也说到他的一个见证，就是第一次说智慧言语的见证。那作者他到一家俄罗斯人教会，这是一个青年特会，在那里大概聚集了有150个孩子。一个简短的讲道结束之后呢，作者就对他们说："如果有谁想接受我们的祝福，就排好队啊，我们会为你们一一祷告。"然后呢，这个作者就为队伍里的每一个人一一的祷告，因为他们全都会说英文哈，所以也不需要翻译。然后呢，到第三个人的时候，第三个人是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她就抓住作者的手臂，然后这个作者就想，哎呀，抓她的手臂，我看看她是想要做什么。然后这小女孩就对他讲说，这个女孩就对他讲说，我需要神对我说话。哎呀，他作者第一个里面的想法就是打算叫他的那个位朋友过来，因为他那位朋友在这上方面非常擅长哈，因为作者他擅长的是服饰的特点是运用统治权以及释放能力这方面是为病人实行属天医治，但通常是没有什么话语没有什么神特别的话给人的。然后这一次呢，这个女孩想要的还不只是泛泛的一个祝福，她需要一句说神确切的话。然后作者也来不及细想，然后就抓起她的手，然后开始为她祝福。父啊，我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我的姐妹想要完成你对她生命的旨意。我奉耶稣的名，命令那在她完成你对她生命旨意中的一切拦阻，全都消失，离开。那接下来这句话说完了之后，马上智慧的言语就充满出来了。然后作者就说："你应该取消这次旅行，到山里去完成你正在写的那本书。"啊，你说谁会叫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到山上去写一本书啊？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当作者这样一讲完之后，就会很担心，哎呀，万一说错了怎么办？还向神说："神啊，我希望我是说对了。"然后后面之后，真的，这个是这个女孩想要问的问题，完全也是她要的答案。所以我们看到，每个人他都会说需要神给自己的话， 然后就是这些，这些孩子们就是都过来排队，然后都要想要神给他们的话，然后他就在那里待了，又待了3个多小时。然后他这个作者哈就对每个孩子都说了神给他们生命中特定的话语，有预言，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这是他生命中的首发，所以他们都特别的兴奋，因为神对他们的生命说话了，非常的感恩。所以那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在信心都可以跨越出去的。后来啊，作者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跟他朋友分享了这个事情，他非常的兴奋。然后他的朋友呢，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因为他在这个方面是非常擅长，但他却没有表现出，哎呀，这有啥稀奇的，很平常啊，因为这些对他来说是司空见惯，因为他是一直是这样服侍的。作者也知道这些事对他来说可能是小菜一碟，但他的朋友有基督的品格和特性。虽然对作者来说是非同小可，但是他的朋友却跟他一起表现，就是一起可歌可泣的。作者笑的时候，他也跟着一起开怀。这就是爱，就是不因不义而欢乐，却与真理同欢乐，是与真理同欢乐。所以他的朋友看到作者那天的成长，并没有说"哎呀，库里现在时候不早了，我们该走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跟作者一同的分享喜乐，分享他那一份喜悦和成长，然后他也回去跟他的妻子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分享这个事情，因为他妻子特别的喜欢是话语的恩赐，所以他也非常兴奋。那作者是喜欢约翰雷克，喜欢医治和神的能力，但是他的妻子是喜欢知识的言语。所以他看到，神在作者身上运行了这样知识的话语，而感到非常的兴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作者觉得，哎呀，这个情况好像有点走下坡路了，然后就打电话给他的朋友，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说是不是我需要飞过去到你旁边，再跟你多待一段时间呢？这个朋友他说不用，都已经在你里面了，你只是没有将他继续的眺望。你没有在这个事情上专注，没有继续往前，所以在你我的里面，无论是我们刚在做这样的服侍的童工，或是是我们的家人们也好，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都继续持，说明告诉我们是持续的要去操练，要去专注，要去继续的往前。然后另外，作者的朋友问他说：“哎，是不是只是在教会做这个事情？”他说：“是的。”他说不行，你应该把他激发出来。神不只是想要跟教会里的人说话，他也想跟在杂货店里的人说话，在商场里的人说话，他想要跟各处的所有的人说话。他说教会外的人比教会里的人更需要神的话语，所以这个话让作者顿时茅塞顿开，同时也更加的释怀。因为什么？在教会里大家都认识他，牵涉到名声，而教会外没有人在乎他是否失败了。商场里面也没有人认识他，所以他就直接跨出这一步，神做到了，并且成功了。而且那些人在教会外的那些人，比教会里的人更觉得惊讶。而且作者还同时向他们证明，神是多么的爱他们，以至于神能以这样的方式，这种方式来对他们说话。所以你看，作者他可以继续眺望这些事情，然后越做越多，以至于到最后想都不用想，就直接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是不是非常的美好的事情，非常美善的事情？我们在这样做，既能够安慰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也可以将神的爱、神的国带给他们。所以，当我们越来越去做的时候，越看到神对人的爱，也越来越看到我们当这样去操练的时候，也更加有信心，也更加的刚强，也更加的从里面就不禁不自禁的就流露出来了，就好像作者在之前，举例说打拳，不用再想到我先出哪一个拳，我是直接就反应出来了。所以我们也要延伸到教外去服侍人。那每看到运行的原则，我们看第6小点，《哥林多前书》16章说到，圣灵恩赐在教会 的运行原则。保罗说，凡事都要端正得体的按着次序行。就是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有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凡事都当建造，都当为建造，凡事都当为建造。所以他说，如果是说方言，最好是两个人，甚至多个，多三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有一个人翻出来。而若有在座的，另有人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静默，应该让他们先说。为什么？因为你在操练自我控制，也就是自律，你在练习彼此服从，你在展现对他人的爱，让别人优先。所以你们在凡事上，在信心。言语在知识，在一切的热忱，并在那出于我们而在你们里面的爱心上都充盈满溢。所以他说，若有人说方言，也要有一个人翻出来。所以我们要看看周围是否有能够翻译你的方言。若没有人翻的人，那就在当中静默，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所以我们看到，凡事都要端正得体的。圣灵他是一位绅士，他。圣灵的恩赐在教会运行的时候呢，也当是这样，是有次序的，有次有序的，端正得体的，是建造众人的，是有爱运行的，是在爱里转运转的。圣灵也是与我们同工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灵正在透过一个人说话，他绝对不会自己打断自己说话，然后再另开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总要彼此等待，总要彼此尊重，相互守望。凡事都为建造众人，凡事都为建造众人这一点特别的重要。一个成熟儿子的心的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和体恤，他会非常的谦卑。所以，当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在主里面是彼此联合，一起走在相同的看见的意象当中，然后我们也会在。这样一个同一个看见意象当中，彼此的降服，那我们也要去成全他人。我们知道在，在这个恩赐服饰当中，我们不仅有这样的智慧的言语，还有知识的言语，还有说方言翻方言，我们也去同病的操练，量子纠缠不断的去操练。那同时，我们也在当中也要看到，不仅在教会当中，也要去服侍更多教会外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爱里面，神的国当中，将神的国带给他们。然后我们也在看到，在这些恩赐运行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爱的心，彼此谦卑，成全他人的心。感谢主。那我们进入到第六部分，成全他人。感谢神。我从作者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他在跟随沙漠博士那段时间。他基本上是成全萨默博士的意向，而是不断的是在确保他，萨默博士想完成的事情能够如期的完成，因为他知道他去那里不是为自己扬名，他是去帮助萨默博士完成他的意愿。然后现在呢，他也有自己的同工，他知道他的同工不是为他工作，而是跟他一起工作，是为神工作，一起来推进，做工来推进神的国。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跟人一起来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颗就是成全他人的心。神儿子的心是成全他人，神永远不会呼召一个人去做一个完全属于某个人的事工，不会，没有个人的事工，只有神国的事工。所以儿子的心是每一个得到神意向的人身边都需要有人帮助他一起完成神的旨意，这就关系到品格。品格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建立，跟建立关系一样，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有儿子的心的品格的人，都会聚到一起，然后来成就神的功，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只要神要成就他的功，我们只要愿意成为神使用的器皿，我们就会，在主的里面会更加的，更加的看见，更加的合一，更加的彼此连结，感谢主。那我们。在当中也看到，如果你正在实现神给你的意向过程当中，也许你还没有看见任何意向，没有关系，你就留在你所在的团队里，在你帮助他人完成意向之后，神也许会给你一个意向。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肢体各尽功用，我们在灵里面合一，这个身体就会越来越强壮的，我们也会越来越刚强。 就如走到哪里，就如耶和华的精兵军队一样。无论在哪个事工团队当中，我们都是邻里合一的关系。所以，儿子的心是要成全他人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到14课，我们来看，就是儿子的心是为义受迫，儿子的心是与父相交，儿子的心是爱成肉身，是活出爱来的。是把爱传递出去的。儿子的心是已经开启明白我们里面所拥有的。儿子的心是有恩赐来服侍，而且是在爱里面谦卑的服侍，去彼此的建造。儿子的心是成全他人。感谢主，愿我们都有儿子的心。感谢神。好，这是我们的第14期的分享。好。